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上一次我们说到做父亲的，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我就举出几个生活里头几个很可以说是常见的一些例子。我曾经说过，就是我们对孩子们不应该有过分或者说不合理的要求，要求他们在学业上，在运动啊、技术啊各方面好像能够必须要出人头地，或者说必须要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或者说要做一个全才全能的一个人，这个常常是不可能的。因此上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的一个父母。第二点，我说过我们在肉体上或者在语言上对孩子们虐待，就是给他们一些公开的这种侮辱啊，或者说这种很不这个温柔的、不带着爱心的一种过分的一种责备啊，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在言语上面的虐待。假如说在肉体上面的虐待呢，就更不应该了。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生活里头对孩子只有啊这个批评，就没有鼓励，像这样子长期的下去，对孩子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很容易引起孩子的反感或者说背裂。第四点，就是讲到做父母的在儿女中间有偏心、有偏待，这个实在是很不应该的。我知道许多时候父母觉得应该的，你觉得这不稀奇的。我常常听到有一些父母对孩子们讲，到底你是不是我生的，你怎么这么不像我啊。也有儿女会问父母，他是不是我是人家的孩子，这个被收养到你家来的，都是因为我们在其他的儿女的身上好像让他们看到，怎么他对我的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啊那么好，怎么对我这样子呢。我曾经在我的亲友当中就看过不少这样子的例子。这个特别我想相信在中国人的家庭里头常常会有的，就是那种公开的对这个儿女的一种偏待啊，这种是不好的。我说就是我们的偏心许多时候这是天生的，可以说啊不能免的。至少我个人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也看到许许多多人是如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允许我们心里面那种感觉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在行为上要尽量的让儿女不要觉得说是父亲母亲对某一个特别的钟爱，或者对某一个特别的不喜欢，这种都是不应该的，都是会惹儿女生气的。那我们现在再看，还可能有第五方面。这第五方面就是什么呢？那么做父母的不肯听孩子们的解释，常常看到孩子们做一件事或者听他们讲一些话，马上就下定论，马上就去施行处分，这个是不太智慧的。因为许多时候孩子们有他们的想法，他做这么一件事情也许有很好的理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对孩子有耐心。假如我们发现他讲话或者做事不对，我们要问这个孩子，为什么你说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你做这样事，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解释，这样子就不会让孩子好像对父母怀恨这个生气，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有耐心，要听孩子们的话。我想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教导，你这样子就可以去纠正他们的想法，纠正啊他们的做法，是要听孩子的解释，不要这个一看到孩子做一件事讲一句话，马上就这个自己下一个定论，去给他们一种惩罚。这一种叫做这个不去啊审问而去判刑，这种行为是很不智慧的，也是常常让孩子们有反感的。那么下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我们的言语跟行为上让孩子觉得他们不重要，他们不被爱。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做父母的无论如何总要在言语跟行为上让孩子觉得他们对我们很重要。当然我们不可以说是让孩子感觉到，哦，只有他重要，父母不重要，父母什么这样，这个就过分。但是我们总要让孩子觉得父母很看重他。因此上一个父母自己独自的享乐，把孩子随便放在家里或者寄养在其他的地方，自己到外面去享乐，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你给孩子一个印象，就是到了好事就是你们父母的，他们孩子无份，把孩子无份。我还听到一些父母说，哎呀，你们将来日子久了，日子长了，将来你们再去享受好了，现在是父母要享受的时候。这样子这什么话？这个就是告诉孩子他们不重要，他们不被爱，这是相当不智慧的一种行为，引起孩子对我们的反感。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尽量的花时间跟孩子有机会在一起，让他们觉得父母很看重他们，他们在父母的心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常常的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们，然后我们去管他们，他们也愿意接受。一个孩子假如原来就不觉得你爱他，然后你再去管教他，他们会心里面起很大的反感。首先他们不愿意接受你的管教，其次他们有一种反抗的一种心理。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他们怀恨在心，等他们稍微长大了，他们再不然就跑掉，再不然就跟父母采取一种武暴的一种行为。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在凡事上觉得他们受重视。我跟我类人，我们的孩子自从他们生下来之后，我们就没离开过他们。我们出去度假一定把我们孩子带着的，哎，许多时候当然人家想说，哎，把孩子交给某某人，这样子你们可以出去玩得痛快一点，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要玩要享乐，大家在一起享乐，有苦大家一起吃，有乐大家一起乐，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家庭。我觉得今天西方的这种做法，就是父母常常把孩子丢在家里自己出去，所以常常就找人来看孩子啊，父亲母亲晚上要出去赴宴席了啊，去跳舞了，那么就找人来看孩子，自己跑出去啊，偶尔一次两次，我相信孩子会这个了解，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喜欢啊，父母不在家，其他人来，也许他们更自由一点。但是假如每次有了什么宴乐、好事、玩的、吃的，就自己跑去，然后就随便把孩子寄托在什么人那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尤其现在有个现象，就是喜欢把儿女 寄在那个祖父母那里，那么这样子父母可以出去尽情的享乐，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起先对父母就是很不公平的。为什么他们养了你们之后他们还要再来照顾你的孩子？其次就是儿女也会觉得对父母不觉得被遗弃的这种感觉。那还有一个附带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在祖父母的面前常常都会过分的宠爱，没有什么太比较啊严正的一种教导，那么这样子就会啊让孩子对父母的那种比较啊强硬的那种教训就很容易就去反感。所以我们要在教孩子的上面要加以的小心，让他们觉得他们很重要，他们是被爱的，我们要尽量的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那么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会对孩子产生一种危害，就是过分的保护，总是觉得这个孩子不成熟。弟兄姊妹，这个是特别在中国的老一辈子的父母当中有这样子的情形，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好像还是个小孩这样，还不懂事，穿衣服也不知道穿，吃东西也不知道吃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正常的，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应该让孩子能够有独立的一种思想，独立的一种行动，要训练他们啊，这样子来做，不要过分的对他们保护啊，好像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只有你懂，只有你真正的知道怎么样子来保护他啊。有的时候有些做父母的实在太过分了。我曾经在这个教会里头处理过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家里面两老父母跟两个年轻的父母在争吵，请我来和解。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妈妈，这个父母，特别是妈妈，对这个丈夫太过于爱顾了。孩子已经结婚了，夜里头这个妈妈还到儿子跟媳妇的床上去跟儿子去盖被子，这个到了吃饭的时候，那妈妈特别跟孩子做点东西，这是他的儿子吃的，饭后把这个水果洗好切好特别给这个儿子吃。这个媳妇对这件事情相当相当的反感，第一，你夜里头跑到儿子媳妇的房间里就替儿子盖被子，这像什么？让媳妇觉得完全自己没有私人的自由，什么事情啊都要妈妈来管啊。其次，好像她不爱她的丈夫啊，只有这个妈妈才真正的爱孩子啊，水果什么都是削好了，有的时候还一块块的放到儿子的嘴里去让儿子吃。这儿子已经结了婚了还这样子，这种是呢，当然的是呢不太多的一种现象，但是让我们知道常常一个做父母的会对自己的儿女有一种过分的一种保护。已经十几二十岁了还不让孩子自己单独出去旅行，还要成天看着他，这种完全不正常的。也许有些孩子已经习惯了无所谓，但是许多时候我知道一些孩子他们对这种父母过分的一种保护很起反感，觉得父母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长不大。另外也看到有些儿女很欣赏父母这样子过分的保护，结果怎么永远做妈妈爸爸的小孩子，这种人很难相处，很难相处。一个男孩子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太太， 一个女孩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好的丈夫，结婚之后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做父母的不要对儿女们过分的保护，给他一个印象他们永远好像不成熟长不大。有多数的儿女对这个很反感，很反感。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些圣经，就是诗篇第127篇第三节，这是我们常常这个引用的一节圣经，就是讲到我们的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他给我们看管抚养的。我们看第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儿女严格的讲起来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是神把儿女交给我们来看管的。因此上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要按照那个给儿女给我们的那位神他的心意他的方法来教训我们的儿女，这个才是正当的。我们常常会对儿女一种不正当的一种想法管教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儿女不是我们的产业，是神交给我们来保管的，交给我们来爱的，交给我们来抚养，让我们知道儿女跟父母中间的关系应该如何，这样子也让我们更能够领会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常常我们听到一句俗话，就是养儿才知道父母的心，你自己没有孩子你就不会体谅到父母爱你的心。同样的，一个没有儿女的人他就不大会体贴到做父母的心，也就不能够完全的领悟神爱人的那个心，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上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观念要完全的了解而且接受，就是儿女是神给我们让我们替他来看管抚养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按照他的心意和方法来教养我们的子女。何况我们的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若是按照他的心意跟方法来教孩子，这个孩子一定是会好的，比用我们的方法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教，当然就完全会不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为什么在以弗所书是六章第四节要特别讲到这句话，说只要照做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者，其他的方法都不合适，只有主的教训和警戒才是真正的我们该用的教训跟方法。圣经里头给了我们许许多多教导子女的教训，因为神知道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能够从教导子女这件事情上来看到我们的本相，了解神的心意。这个是为什么这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么重要。那么箴言里头最多这一类的教训，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箴言书里头神怎么样子来教导我们如何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来看第一，看箴言书第三章，箴言书第三章这个 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碑文上的啊写着这两节圣经。我们看箴言书第三章第五第六，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一方面我们对孩子说你们要仰赖耶和华，一方面做父母的也对自己说我们要仰赖耶和华，教导我们的孩子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这个关键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什么叫做认定？认定就是承认，承认他的存在，承认他的智慧，承认他给我们的指引。所以我们无论做一件什么事，哎，看看神在这件事上什么意思，看看神在这件事上什么样的指引，这个叫认定他。换句话说，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忘记这些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神已经给我们这么多的教训，让我们按照这些教训来教训我们的子女，这个叫认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也必定指引你的路。你若是认定他，你什么事情都看着他，都来找他的心意，都在找他的方法，他就必定会指引你的路。这是神给我们的保证。因此上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带领我们的孩子归主，让他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他知道我们是信神的，我们的神他爱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然后我们就教导我们的孩子，要他们学习去信靠神。这个是一个做父母的，一个做聪明的父母的该做的一件事。从小就训练我们的孩子，让他认识神，让他经历神。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头，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都要跟孩子讲，这个是神的作为，神是何等的智慧，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神是何等的可靠。我两个孩子，我感谢主，他们都信靠神，无论什么事很自然的他们就知道要靠神。那也因为他们知道就靠神了，那我们心里面就很坦然的，我们就知道他们在神的手里头，被在我们的管教，被在我们的保护之下还要更好。我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提醒他，哎，不要忘记神了，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在儿女的管教的上面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要他们认定神。但是假如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认定什么？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孩子要让他信主。做父母的随时随地都要让孩子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最近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们的父母觉得教会里给他们的教训跟他们的看法不同，因为他们怎么讲，但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训就是你做孩子，你做学生，功课第一。可是他们到教会来，他们所听到的教训就是神第一， 他说我们对这个就觉得有点困扰，我们不大容易能够接受这。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的信心假如达不到，你跟他讲道理很难的，你说圣经这么讲他不能够接受的。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好的例子让他们看这个比什么更有力量。我们有位弟兄，他出来做见证，他在父母面前，他说我两个孩子从他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带他来教会，所有的聚会我们的孩子都参加，没有缺过一个，星期天一定来教会敬拜神，主日学一定参加的。感谢主，我两个孩子在学校里的功课都是顶尖的，没有一门不好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最有力的一个见证。我们不要讲道理，我们让他们看到神是可信靠的，例子拿出来给你看。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看箴言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养育我们的儿女。